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像这个没有开吗？你们后面帮我开一下这个，
帮我开一下啊，好了，有了 ，OK。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海轩唱的啊，夏令营唱的歌。我每一次啊去这个海轩的夏令营啊，都像去了一趟天堂，然后回到地上的感觉。为什么？我告诉你，在那个地方啊，它很漂亮的山上，然后呢，跟这个世界完全隔离，你每天。这个耳朵里面听到的都是圣诗，要不然就是神的话语，这就是圣经里面描述天堂像的样子，对不对？圣经里面描述在天堂的时候，那些天使都围绕着神的宝座，每天都是在赞美敬拜神。所以这样的这个这样的生活的这个情形，让我真是感觉那三天像在天堂。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去了这个圣地亚哥夏令营就是为了去听那几堂道。我说每个人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谁要想听道，上网到处都是道可以听。但是为什么要去那里？就是让我暂时离开这个世界，暂时离开我生活的地方，让我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感受与神同在的那种温馨。所以我常常劝人家，也支持人家去海轩夏令营，因为我觉得说你去体会一下天堂是什么感觉。如果你对那样的生活没有向往，你对那样的情形没有这个渴慕的时候，那我想以后你到了天堂也会很失望，你觉得说这好像没什么。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这样渴慕的，要找机会去体验一下，你有这样渴慕的，抓住每一个机会去体验这样的情形，跟神同在那种温馨，那种满足，那种在慈爱中那种安全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明年夏天也是在7月4号，海轩的夏令营总是在7月4号附近，他们会请戴季中牧师来证道，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早报名。戴季中牧师，如果你们还不认识的话，还没听过的话，他是这个英国人，他是这个英国传道士的这个儿子，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他讲道非常的风趣，他的中文比我们的都好很多。我告诉你，他以前讲道的时候，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用中文讲道，请一个中国人把他翻译成英文，所以他的英文中文就好到这个程度，是非常难得的讲员。他本来今年是要来海轩的，结果因为他身体不适，所以没有来成。那他明年说好，他应该会来海轩夏令营，请大家预留那个时间。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要讲的大卫的故事。我们从这个暑假开始，我说我们就开始讲一个大家很熟悉，我们又从中有学，能够学到很多功课的故事。今天是我们第三次，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大卫的这个故事中，第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看外表，神看内心。这是在讲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的时候，从那里开始，扫罗因为违背神的心意，被神弃绝，不要他继续，不希望他继续做这个以色列的王，神另外高一个王，另外高一个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那按照人当时的想法，都认为说神应该高一个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人来做王。结果当这个撒母耳带着神的命令去高耶西到耶西家去看他的儿子的时候，每一个撒母耳觉得看得上的神都没看上，最后选了一个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在外面放羊的被抓回来大卫，神说要高他做王。在这个期间里面，神就告诉了撒母耳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人看外表，神看内心。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不要以为这是神的事， 那你怎么讨神喜悦？你要知道神在看什么。神不是看我们外表的敬虔，神一再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献的祭让我厌恶，我不喜欢你们守这些节气，我不喜欢你们献的这些祭。为什么？不是说他们献的东西不好，不是他们没有按时来献，而是他们没有那个敬畏神的心在里面。当你没有敬畏神的心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你就是每天住到教会来都没有帮助，因为神不看外表，他看内心。他选中大卫，大卫真的是外表没有什么可看的，又不是高大，又不是才华横溢，但是大卫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今天神也同样在寻找真正敬畏他的人。如果你这外表做的样子，你骗骗别人可以，但是那实在是无用功，因为你的奖赏是由神发给的。你要取悦的不是人，你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在这个大卫的故事第一堂，神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神是一个看内心的神。这个英文出来的比较慢一点。第二点，我们第二讲我们看到说是一个大卫战打胜这个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看的是巨人，而大卫所看的是神。大卫所看的是这个故事中，我们讲到说，当这个大卫来到战场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巨人都逃跑，而大卫就是什么都没有，带着他的弹弓加五块石头就上去了。而且发现说，这个圣经花了这么大篇幅描写的这个巨人多么英武，多么高大，多么有全身挂满了破铜乱铁，结果真的是不经打，就一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谁是真正的巨人？我们看到真正的巨人是大卫，因为他心里面有神，他有神，他就是真正的巨人。而那个外表看上去像是巨人的，因为他没有神，在神眼中他不过就是一个小矮子，随便拿一块石头就把他打翻了。所以在这个大卫看到这个巨人的时候，人看到的是一个巨人，而大卫看到的却是神。跟神相比，巨人什么都不是。大卫这样的勇气来自于哪里？我们都羡慕，都希望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恨不得每天都说，我每天的早上起来我就可以面对世界说我什么都不怕。但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害怕？因为我们没有大卫那样的经历。大卫的勇气是来自于他的经历。他对扫罗说，他说我以前看羊的时候，我打过多少狮子，打过多少熊，神都救我脱离他们。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自然就会有这样的勇气。而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如果我们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靠的都是我的钱，我用我的钱解决了，或者我靠着我的关系，我用我的关系把它摆平了，或者是我靠着我的这个能力，靠着我的聪明才智，我设计好了，我战胜了。如果你每一次碰到困难都是靠这些东西，那你对这些东西的信心会越来越大。你会觉得说，碰到困难我就是只有靠这些，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多赚一些钱，以后碰到再大的困难的时候，我有更多的钱，那我应该更多的认识人，我建立一个庞大的关系网，我以后就可以靠，或者是我以后要学更多的知识，让我自己更聪明。如果你靠的是这些，你会想得到的就是这一些。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巨人，碰到一个困难，是钱解决不了的，是你关系解决不了的，是你的聪明才智解决不了的。像什么？ 可能你会拿到一张这个病情诊断，说你是末期癌症。你那个时候你的钱有什么用？你的关系有什么用？你的才智有什么用？当你靠这些东西，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这些东西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勇气都没有，你不知道拿什么来面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大卫那样的经历，我在小事中我不是靠自己，我是靠神来解决。我在每天的小事中，我靠的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神给我的这个给我的旨意，我靠这些靠习惯了。告诉你，没有一样事情是你不能面对的，没有一个巨人是你不能战胜的。这就是大卫所靠的，他的这个勇气的来源。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经历，才会有这样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我到了战场看到巨人我才在想说我要靠什么，你那个时候就太晚了。今天我们要看的大卫的故事，要讲到人选择神，神在选择人。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到说，大卫被神高了要做以后的王，他本来还在默默无闻的继续放羊，神硬是把他从这个放羊的拉出来，无意间走到战场，一块石头把巨人打倒了，顿时成为大英雄。然后他还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就突然被推到了台前，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大英雄，所有的人都围绕他。在这样的光环下，大卫他的这个所有的试炼考验也都临到了。其实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当大卫打败巨人过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登上宝座，对不对？全部的人都这么信服他，都大家都非常的尊崇他，大家都觉得他很了不起，这应该是最佳时刻让他登基。大卫，神为什么没有让大卫立刻登基？不仅如此，还让大卫等了十几年。神难道没有能力让大卫马上登基，没有能力把这个扫罗先放旁边，让这个大卫上来吗？我们想神绝对有能力，但是他没有让大卫立刻登基，也有他的美意。为什么？他要用扫罗来训练大卫，用扫罗来训练大卫十几年。在这个之后，我们看到说大卫的这个品格在这个训练中被神塑造到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这个时候当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让大卫登上了宝座，统治全以色列南北两个十二族的人。我们看到训练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我们常常希望被神重用，我们希望做神的工，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能忍受这个训练的过程。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神会先给你一些小事去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去做，但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你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你会碰到很多的误解，你可能也会碰到很多的反对的这个势力。你当你不能去忍受这些试验，神给你的试验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成为神重用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希望被神重用，却不希望有这个试验的过程，那我们就告诉你，你希望的永远不会发生。因为神他不会用一个自私的人，骄傲的人，一个不能够爱人的人，神一定要把你训练成这样的人，你才能够成为神合适的工具。所以在这章里面，我们要看大卫成功以后他的考验。这个大卫的成功不仅是他考验自己，也是考验他周围的人。神要我们学习怎么面对自己的成功， 也要怎么面对别人的成功。神让我们彼此的相磨，要在磨练中能够坚持神旨意的，才是真正成功的人，才是真正神可以重用的人。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在这个撒母耳记的第十八章第一点，我们讲到成功所带来的朋友和敌人。这段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不会去一字 一节一节的练，我都在你们的那个单上都有印出来，你们要练可以回去练，因为这次的经文比较多，所有的英文的经文在最后，没有放在中间，因为挤不下去了。我们看到说在十八章一开始，当大卫打完这个巨人凯旋而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大卫。他这里用了这个两个人做代表，第一个人是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当时的王子约拿丹对大卫的反应。第二点讲到了扫罗对大卫的反应，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约拿丹他对大卫的反应是一个从心里深处喜爱大卫，他说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直讲他的心与大卫契合，他如此的爱大卫，以至于把他身上所有的都给了大卫。这一章里面对约拿丹跟大卫的描述就只到此，非常的简单，因为他不是这一章要讲的重点，他要用约拿丹和对大卫的这个感情来衬托另外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感，哪一种情感？就是扫罗对大卫的感情。扫罗也，大卫为扫罗打了胜仗，应该是扫罗的这个所喜爱的大将回来，扫罗也很喜欢大卫，但是他这个喜欢有不同的动机在里面。所以我列了这张表给你们看，扫罗约拿丹和扫罗对比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行为和最后他们和大卫的关系。你看到约拿丹的心态是一个从心里喜爱大卫的，而扫罗是什么？留住大卫，赶快不要叫他回家，干嘛？为我所用，我可以拿这么好、这么勇敢的大将，当然是带兵的好手。那看到约拿丹对大卫是什么？他把他倾其所有，从他的外袍、什么弓啊、箭啊、什么所有东西都送给大卫。那些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好像觉得是没什么东西了，当时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科技非常的差，他们不太会铸造兵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常常是拿着锄头、拿着这个镰刀，还没有镰刀，拿着锄头、拿着耕地的那个铲子去打仗，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出兵器来。所以约拿丹因为他是王子，他有所有这些兵器，对当时来说是最珍贵的礼物，约拿丹全部送给大卫。那扫罗是怎么样呢？哎呀，你立了功，论功行赏，给你做一个官，做一个战士长，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带兵打仗。你看到扫罗的反应完全不一样，那这种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行为，最后就带来不同的结果。因为最后我们我说到这个大卫的故事都是大家熟悉的，之后约拿丹和大卫成了生死之交，成了在这个环境中成了生死之交，而这个扫罗跟大卫成了互不来往的敌人。虽然大卫不希望他们成为这样的关系，但是他们最后确实变成了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完全不同的这个结果？因为当你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如果你是真心的爱这个人的话，这个爱是什么意思？是把你的喜乐放在这个人的幸福之中。真正的爱就像这个约拿丹说的心相契合，爱他如同自己的性命。意思是什么？我看到你成功，我看到你幸福，我就喜乐，我就高兴。你如果没有这么成功，你如果没有这么幸福，我还为你难过。 这种是一个真正相爱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在我们平常人中好像很难得，我们可以跟人家一同悲伤，很少能够跟人家一同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人家好的时候我就会自怜自卑。那这种关系，真正相爱的关系，你在哪里看得最多？父母跟孩子，父母跟儿女。父母看到儿女成功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哎呀怎么他比我还好，真是不应该，不会的，对不对？我们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他们没有成功我们还为他担心，他们没有幸福我们还为他难过，这种是一种真正的相爱的。那扫罗对大卫的心情，虽然他爱大卫做一个战士，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爱大卫这个人，而是他希望利用大卫的这种勇气。所以大卫的这种战胜敌人的勇气正是扫罗所缺乏的。他希望说在这个大卫能够留在他的这个军中，能够来帮助他，能够成为他的工具。其实取长补短本来不是一件坏事，扫罗缺乏这种勇气，大卫有这种勇气，两个人正好，大家都彼此需要，这个大卫也可以用他的才华来为这个以色列人征战，本来是好事。但是当两个人之间没有这个朋友之间没有彼此相爱为基础，而是以彼此利用为基础的时候，这个关系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彼此利用的这种关系中，很容易产生的就是竞争。因为本来是取长补短，结果演变成这个短的人就越来越嫉妒这个长的人，从利用这个长的人到最后嫉妒这个长的人，到陷害这个长的人。这就是人天性的一个这个天罪性在里面。所以当两个人关系很接近的时候，爱对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持这个关系能够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两种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交往的时候也会有这两种关系。我常常在邀请别人来教会的时候听到的一句话都是，我在教会里面受了伤，我在教会里面被伤害了，所以我不要去，我害怕，我离得远远的。这个其实很正常，教会里面又不是所有都是圣人，教会里面只不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那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在教会受伤？那我们就有一个诀窍，就是当你在教会里面交朋友的时候，绝对要以爱神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当你结交一个朋友是为了能够彼此的鼓励来更多的爱神，彼此鼓励更多的来侍奉神的时候，这样的朋友绝对不会造成嫉妒，因为你们成为朋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更多的爱神，而不是为了满足对方的需要。如果你交朋友的目标就是为了兴趣相投，取长补短，那当你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就越来越容易成为竞争对手。这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关系。本来他们不是仇人，就是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有了这样的关系，而扫罗对大卫的心态就是利用的心态的时候，这种关系是经不住一点风吹草动的。因为圣经马上就告诉我们，当这个大卫和扫罗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唱歌跳舞。我告诉你，以色列人真的很会唱歌跳舞。我们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们的好像是独立节，我们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市里面的，结果他们就有一个通宵的这个 celebration 庆祝会。 我们在美国的通宵庆祝会一般也就通宵到12点就完了，他们真的通宵到早上7点，害我们全部都睡不着觉。他们真是能唱歌跳舞 一晚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大卫回来的时候，大卫和扫罗回来的时候，就赶快编了一首作曲，唱了一首歌。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很会写诗的，他们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这个千千万万是修辞，哎，他要把它押韵，对不对？你唱一个歌总不能这个不工整，对不对？他们做一个诗押韵。哎，扫罗一听这个千千万万，好像差了10倍。我想这个作诗的人是绝对没有用这个算术的心去思想的。但是对于扫罗在这个如此敏感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句话就是贬低他，贬低他。那这个抬高大卫，所以他心里面的嫉妒马上就燃起。在这一段的最后讲到，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你去看英文圣经，从这日起扫罗 keep a jealousy eyes, jealous eyes, 带着嫉妒在看大卫。就是从这一天起，一点点的风吹草动，让这个扫罗的嫉妒心燃起。难道这个嫉妒就是因为这个诗引起的吗？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扫罗的嫉妒并不是因为这一首诗，而是来源于扫罗他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在扫罗前面的故事中，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注重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非常注重他的王位，他并不是这么关心国家的利益，也并不是这么看重神的旨意，他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对于这样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种一句歌词激起来的嫉妒，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歌词的错误，而是因为人身上的罪。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导火线，扫罗就开始对这个大卫从嫉妒变为仇恨。嫉妒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常常的发生。嫉妒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在一个很亲近的人中间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嫉妒跟我们没关系的人，我们不嫉妒 Donald Trump, 他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权，我们不会嫉妒他，他跟我也没关系。我们也不会嫉妒 Bill Gates,他也钱很多，我们不会嫉妒他。但是我们会嫉妒谁？嫉妒我隔壁的邻居，他要买了一部新车就让我心里面很生气。我们嫉妒谁？嫉妒教会的弟兄姐妹，嫉妒我熟悉的人，如果谁发了大财我就不甘心。我们嫉妒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那在教会里面，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非常的近，所以嫉妒特别容易发生。所以圣经里面一再强调信徒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如果没有这个彼此相爱在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彼此相争，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比来比去，比什么？比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嫉妒是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一个罪。更严重的问题是，嫉妒是没有人愿意承认的罪。我辅导很多人，大家会承认对我没有爱心，承认对我对神信心不够，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我就是嫉妒别人。没有人承认嫉妒，为什么？因为当你承认嫉妒的时候，你等于承认你失败，你就是没有人好，你就是失败了。所以这个嫉妒的心，我们常常把它埋在里面，我们嘴上不说，我们心里却在默默地想，这个人不值得，我比他不知道好多少倍，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嫉妒是存在心里面的，而且嫉妒是完全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的罪。 你知道有些罪是让人享受的，对不对？有的人我没有节制，我大吃一顿，哎，虽然犯了不节制的罪，至少我满足我口舌的这个享受。有的人他控制不了他的脾气，他发了火骂了人，哎，至少他泄了一下愤，对不对？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说了一个谎，我这个是一个罪，但是至少让我稍微舒服了一点。很多罪为什么我们去犯？因为我们可以体验罪中的一点享受，虽然那种享受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常常被它蒙蔽。那嫉妒就不一样了，嫉妒是不能带来一个任何好处的罪。嫉妒我们通常说是一个自残的罪，它消耗你自己的体力和能力，一点好处都没有。在箴言第十四章，圣经讲到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是一个灵魂上的癌症，它让你不得安宁。以前有一个故事讲到说，两位商家马路对面，一人开了一家餐馆，两个都是做广东菜的，我们四川人比较好，没有，两边做广东菜的。然后呢，他们就竞争，然后每天他们就两个店主在对面看，他们有一对客人进来的时候，那个店主就会做一个很胜利的姿势，气对方一下，所以他们两个每天就气来气去。有一天，这个天使就来了，对他们其中一位说，神已经看到你们两个在这样彼此的嫉妒，所以呢，我们来解决你的问题。我现在要给你你所想要的，无论是你的财富，无论是你的这个家庭，无论是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对面那个人要得到两倍，你要的东西的两倍。如果你今天要钱，他就会得到你两倍多的这么钱。你今天要一个漂亮的太太，他就不能得两个太太，要两倍漂亮的太太。然后你要你的孩子成功，他的孩子就被你两倍的成功。他说，你现在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你要记得，你对面那个人就是会比你多一倍。哇，这个很困难啊！你们觉得想应该要什么？这么嫉妒的心，他你要了什么，他都会比你多两倍，这太困难了。这个店主冥思苦想过后，睡了一夜，跟天使说：“第二天我告诉你。”第二天天使来了，这个店主就跟天使说：“我要你帮我把一只眼睛弄瞎。”你弄瞎我一只眼睛，对面就两倍，两只眼睛一起瞎。这就是嫉妒。嫉妒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到，是为了让别人失去。所以再多的祝福都没有办法满足嫉妒者的心，因为他并不是在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他是希望别人失去。扫罗心中就是带着这样的嫉妒，他的嫉妒呢，就为这个撒旦开了门。所以从这一天以后，扫罗带着嫉妒的眼睛，而这个恶魔就可以长驱直入的来到这个扫罗的身上。那扫罗呢，就从一种嫉妒变成了一种仇恨，嫉妒的眼睛慢慢就变成了杀人的手。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扫罗他利用人，但是他反被利用。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这么嫉妒的心，这个嫉妒的火在里面烧，他几次想拿枪去把大卫扎死，但是呢都没有成功。他也不敢做得这么明显，因为他这么注重别人的这个眼光，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计策。他的计策是什么呢？我要利用非利士人，利用我的敌人的手来除去大卫。 所以他就跟大卫说：“哎呀，我要把我女儿嫁给你，那我要只要你为我奋勇征战，而且是什么呢？借着神的名义为耶和华征战。”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要除去大卫，但是嘴上却讲的是为了神的原因。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扫罗已经破坏他的誓言，本来大卫杀死巨人的时候他就应该把他的女儿给大卫，但是他现在想再一次利用这个敌人的手来害大卫。那在这一段里面看到说扫罗屡次的失言，就是为了一次又一次的要利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两次讲到好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来害他。我们看到说这个嫉妒的心成为这样一个仇恨的心，这就是罪在人身上的这个权柄可以不断的增强。不要以为我们犯一点小罪不要紧，这个罪一旦沾上你过后，它就会在你身上滋生出来。每一次我们说了一句谎话，不是说我就忘了它就没有反应了，这个罪在你身上就有了权柄。每一次我们恨人没有去饶恕人，这个罪在你身上会慢慢生根。保罗也一样，当他这个嫉恨嫉妒的罪在他身上慢慢扩大的时候，他慢慢的就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为这个嫉恨所推动，就是一心想除掉大卫，无论大卫怎么样的对他好，怎么样的无辜，怎么样的保罗说什么他就给什么，都不能平衡这个平复扫罗对大卫的这个嫉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扫罗他认为他自己有这个绝妙的这个计策，他认为说他可以借刀杀人，他可以一石二鸟，他可以通过这个计谋除掉大卫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他已经被撒旦利用。撒旦想怎么样？撒旦想借扫罗的手除掉大卫，因为大卫，神跟大卫有约，神要让这个大卫的王国要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这个弥赛亚要从大卫的身上出来，所以这个神在大卫上是有，在大卫的身上有他整个拯救所有人的旨意在里面。那撒旦当然不希望大这个神的旨意成就，但要除去弥赛亚，不让任何人得救，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大卫，就是除掉大卫。那撒旦想除掉大卫，扫罗也想除掉大卫。扫罗认为他在利用非利士人，那撒旦已经在利用扫罗，他在利用扫罗的手，试图来反抗神的旨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的智慧，我们认为我们很好的计谋，其实真的是很粗浅。我们的智慧不要说跟神相比，我们的智慧跟这个撒旦相比都低到不行，都低。这个撒旦是几千年来的观察人类生活，他的智慧是比人高很多。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转向依靠自己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为撒旦开了门，我们撒旦就可以借我们的手，借我们的手来除去这个，来反抗神的旨意。而且在最终的人这个智慧啊特别的低，为什么？因为扫罗认为说，只要他没有亲手杀大卫，那个罪就不算他犯的，那就是人家的罪，那绝不是我的罪，反正不是我用我的手杀了大卫，不管这个事情，已经全部忘记。神是看内心的神，神不是看外表的神。你一个邪恶的心不可能与邪恶的手可以分开来，神不是只看外表，是不是你亲自杀了大卫，你在心里恨你的弟兄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就是杀了人。 所以这里我们看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大卫扫罗对大卫的这个倾心，让我们看到说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当你利用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已经被撒旦所利用。第三点，讲到大卫被计算算计反得祝福，这是我们看到说与扫罗完全不一样。当他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时候，他以为他很成功，他那个时候已经被撒旦牢牢的抓住。而大卫相反，他虽然被扫罗算计，虽然在扫罗的算计中他似乎看来毫无保护，但是神却在暗中保护他，让他被算计反而得祝福。所以在危险的状态下，在紧急的状态下，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不用去想我要怎么对付，你只要去专心的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他有能力保守他的人，神而且不会让你白白受苦，因为神说要一切爱他的人都会因万事而得到益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扫罗来回的算计大卫，那大卫就得到了这么多的祝福。第一个什么？大卫得到了妻子，扫罗一天到晚想用妻子成为大卫的罗网，最后没办法，只有把他的女儿送一个给大卫。所以大卫和扫罗结亲，为他以后登上王位铺平了道路，他名正言顺的可以继承扫罗的王位，因为扫罗的儿子死了，所以他是扫罗的女婿，他可以继承王位。这是扫罗最不想看到发生的事情，他却亲手为大卫铺好了路。第二点，他扫罗让这个大卫一天到晚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想借非利士人的手杀他，结果大卫反而因着这个不断的打仗，训练出他带兵打仗的能力，而且他的名被人尊重，被人，这让大卫以后不仅是做这个在他的这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里面做王，他做了整个以色列十二族人的王，因为他所打仗这个打胜非利士人的战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当你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可以让他的应许在你身上成全。你要的就是这一个，你敢不敢，你敢不敢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一章我们看到说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不像上一次大家又战巨人啊，这样巨人又叫战啊，好像有很多事情发生。这一章怎么都是一些婆婆妈妈的，都是这个大卫扫罗嫉妒大卫啊，约拿单爱大卫啊，我们看到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圣经却花了一章的经节，几乎跟那个战胜巨人那一章的那个长度差不多来写这些事情。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战场上的巨人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我是不知道你们，我到 so far 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巨人，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大部分的巨人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我想大家在每天的生活中你可能看不到什么巨人，或者我们的生活中也没有这么多的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其实生活中真正的巨人是谁？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所以箴言十六章他讲到说什么？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攻城。我们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真正不能战胜的巨人常常就是你自己，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我们攻城也好，我们战这个去打仗去战巨人也好，而这些事情碰到的机会很少，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巨人要战胜，就是他的自，就是他自己。所以从大卫的这个故事中，大卫和扫罗和 约拿丹的关系中，我们来学习说怎么来战胜自己的情绪。有些时候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容易失控。这个情绪可能是嫉妒，可能是愤怒，可能是忧虑，可能是灰心。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当这样的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他面前就软弱无力，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对付这样的心情，不知道怎么来控制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在这三个人中间，我们来学习怎么来打败我们自己这个巨人。第一点，扫罗嫉妒的根源是选择拜偶像，选择拜偶像。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其实我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希望做扫罗，我还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没有人是想说我今天就是要做扫罗。我们都不想做扫罗，我们也不想沦落那个光景，但是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却做成了扫罗，不是我们想的，但是却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我们的情绪，而我们不懂得这个情绪的根源在哪里。你知道人的这个情绪有点像这个烟雾报警器，在你家里面总是厨房里面啊，总是有一个一炒菜烟一出来它就叫，对不对？那个东西烟雾报警器，它一响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样？赶快把它拆下来吗？有些时候我们是做这种事啊，但是我们烟雾报警器的目的是让你知道说什么地方可能失火了。所以当这个烟雾报警器响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不是想说我怎么去修这个报警器，我怎么让它不要响，而是第一件事情我去找什么地方失火了，什么地方在冒烟了，对不对？那我们的情绪也是这样，当我们一个不好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说我怎么来改变我这个情绪。我告诉你，人的情绪你自己是改变不了的，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引起这样的情绪？到底是什么事情引发我这样的心情？那在扫罗的故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引发这样扫罗嫉妒大卫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扫罗爱他的王位胜过爱上帝，他认为他一定要保住他的王位，不能让任何人威胁他的王位，无论这个是大卫也好，是他的儿子也好，甚至是神也好，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威胁他的王位。他爱他的王位超过一切。当你爱某样东西超过一切的时候，这样东西他就控制了你的喜怒哀乐，而这样东西是你生命中真正的神，真正的偶像。因为他不是一个真神，所以我们叫他是偶像。你不要以为说偶像一定是我做出来的一个像，一定是一个东西。偶像是你心里面最渴慕的那样东西，它就是你的偶像。当你去爱这个偶像的时候，就像这个圣经讲的，你爱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扫罗他之所以会嫉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爱这个世界上的一样事情，胜过了他爱神。而世界上所有的偶像绝对不会带来给一个美好的结果，所有的偶像都是要来控制你，都是控制你。所以扫罗完全的被他的这个对王位的渴慕所控制。所以从扫罗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拜偶像是会带来致命的破坏力。那不要被偶像所捆绑，而怎么样可以不被偶像所捆绑呢？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先预防，把你的心转向神，你单爱神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单他不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神的预备。约翰一书同样告诉我们，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眼睛。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人在爱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看见我所拥有的，为我所拥有的来感谢神。但是当你恨弟兄的时候，你不会看见你所拥有的，你也不会看见神的恩典，你不可能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到底是爱弟兄还是恨弟兄，和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直接的联系。不要认为这是小事，不要认为我今天恨了教会哪一个人让我看得很不顺眼，让我觉得他来我就不来，或者是看到他我就要绕道而走。你以为这是小事，神说这不是小事，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直接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扫罗和这个约拿单面对大卫的时候，约拿单并没有嫉妒，但是按常理来说，约拿单真应该嫉妒。为什么？因为大卫是要接替扫罗做王的，扫罗当时他已经是王了，他重兵在握，大卫要代替的是大卫，大卫要代替的是约拿单，因为约拿单是王子，本来下一届王位是由该他来继承的，现在出了一个大卫，不是他的继承权就没有了吗？所以比起扫罗来说，约拿单是应该更嫉妒的那一个人，但是约拿单却没有嫉妒。为什么？约拿单也不是什么圣人，他也不是说他就不食人间烟火，你这个大卫要来我就全部让给你。人只要是人不会有这样的心。但是约拿单为什么可以不嫉妒？因为他相信神会给他预备更好的。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神看得跟你自己一样大。神是能够看见明天，看见后天，看见永恒的。当我们人只看到眼前的时候，在扫罗认为说眼前就是这个王位是最好的，如果我没有这个王位，我的将来就一片昏暗。但是约拿单却相信说明天在神的手中，如果今天神不把这个王位给他，那就表示说神有更好的要给他，比这个王位更好的东西。我们在当时的人当然是看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王位更好。你把这个撒母耳记一直往下读，你就会发现说扫罗的这个王位根本就没有坚持多少年，很快扫罗和约拿单他们都战死了，而这个大卫的王位却坚持了很久。约拿单因着跟大卫这样的关系，让他的儿子得到了王子的待遇，这都是扫罗和约拿单所没有看见的。他们只看到眼前说这个王位很重要，扫罗也觉得很重要，我想约拿单也当然认为很重要，但是约拿单他相信神，神不给我这些，一定是他有更好的要给我。所以神，你今天要拿走我的王位，我全心的配合你，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下来送给大卫，好，大卫你做王，因为我要空着手等待神给我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能够克服自己情绪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当你愤怒、嫉妒、沮丧、失望的时候，你想一想，你不要为你眼前的失去而难过，神没有给你眼前的，因为他有更好的要给你。没有人认为说我知道有更好的我还要抓住眼前的，对不对？我们都会想到说，那我就眼前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盼望那个更好的。 这就是约拿单所做的。他不嫉妒的原因，不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神的预备，他不为明天担忧。我们常常会说基督徒我们是不为明天担忧，但是我们一回家马上就开始为明天担忧。不为明天担忧是要活出来的。怎么活出来？我不会为眼前的得失而控制我的情绪，因为明天是在神手中的。最后大卫遵行神的旨意，他不怕受伤害。约翰一书再一次告诉我们，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常常做神工的时候，人家恨我们，我们就觉得很稀奇。我在行神的旨意，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在行照着神所说的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这个攻击我？我们觉得的稀奇的不得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按照这个神的旨意在行的时候，世人会恨你们，不要稀奇。为什么？因为世人把耶稣都钉上了十字架，你以为你是谁？所以他说，你做主的工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家攻击。这个攻击我们刚刚讲到，不是白白的牺牲。神在这个神的仆人在他们的这个服侍神的生涯中，他们受到这些攻击是因为神在训练他们。神要给你交给你的事情越大，你需要准备的时间越长。神要用这些试炼让你来知道怎么面对成功，不仅怎么面对自己的成功，怎么面对别人的成功，怎么能够攻克己身。你如果不能攻克自己，你就不要想去攻克别人，攻克其他的事情。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在别人的这个试炼，在别人的攻击中，在别人的恨中，神在磨练我们一个成为合他心意的性格。这是神重用仆人所必须经过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因着别人的恨我就改变我的行为，因着别人的恨我就不要行神的旨意。大卫让我们看到说，无论人对他行什么，他坚持的就是行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说，通过这个考验，我们怎么通过成功的考验，我们怎么来通过面对自己的成功，面对别人的成功。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战胜自己这个巨人。我们自己才是生命中最大的巨人，而且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巨人。我们对待自己的成功，我们只要想到说，真正战胜困难的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是神行在你身上，是神的能力通过你而让帮助你战胜了困难。对待别人的成功，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为神的名得到荣耀而高兴。神如果顾念他人，他一定会顾念我。耶稣说，地上的父都会把最好的给你们，何况是你们天上的父。不要为明天担忧，因为每一位神的儿女，神都为我们预备了那最适合我们最好的。不要把你自己认为好的当成最好的，神说最好的那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看见现在将来和永恒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招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日常的生活你不断加添你的祝福，求你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眼睛，能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我们也真的求你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知道怎样来面对自己这个巨人。 在任何情绪上来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相信你是掌握明天的神，相信你是爱我的父。主，让我们把我们的最爱放在你的身上，不要让我们爱世界上任何东西超过爱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